到 rest， 能够归回就能够进到安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所看重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在神的里面呢，能够得着那一份的安稳，平静安稳的心，能够得着那一份好像不会惧怕，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像重担的一个生活。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要归回，要安息。那么什么叫做归回呢？什么叫做归回，什么叫做 return 呢？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之前是靠着自己，靠着我们天然人，靠着我们的智慧，或者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以为的这些法则，我们去做一些的事情，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解决，发现一件事情好像走不出来，好像走不出来，好像走到一个胡同里面转不回来。这个时候呢，神就有一个呼召，或者说神有一个邀请，就说你好不好转回来，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再努力下去，因为呢走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回转来到我的面前，就是 return， 回到我的面前来，然后呢在我的里面呢能够来寻求智慧，能够来寻求帮助，能够来寻求那个平安。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我们发现呢，亚述来恐吓以色列的时候，他也讲了，他说你们所依靠的这个埃及啊，这个他们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啊，他们都不行啊，这都埃及就算当时是有军事力量的国家，但是也不行啊，他讲也不行。而这句话倒是讲对了啊，因为他跟上帝讲的是一样的哈。然后呢，神怎么说呢？我们往上看呢，在以赛亚书30章同一章里面，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讲到说，你们起身下埃及去呢，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第三节呢，31章，好，我们看到31章。好，第三节他讲了，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就讲到神的一个心意当中，看见他告诉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想要去找帮助，对的，这世界上除了亚述以外最大的帮助就是埃及，所以你们是找，如果照人的方式去找是对的，你是找埃及。但是呢，埃及在人看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神看呢，他们并不是神。这边讲了，他们不过是人，他们的马呢也是血肉，人呢更是血肉之躯，不是神，所以他们的帮助呢是极其有限的。后来我们发现呢，埃及真的照神所讲的是这个样子发生，因为呢有一次亚述呢去攻击埃及呢，所以神呢先差遣以赛亚先知呢叫他做一件事情，好，这个叫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叫他呢赤身露体行走3年。好，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赤身，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就很想去想象怎么样一个人赤身赤脚露身赤脚行走3年。所以当这个先知还真不容易哈，要为了做人家的一个兆头呢，自己先要就是要来做个预兆哈，自己要受苦哈。所以呢就露身赤脚行走3年，他在预言什么事情呢？预言告诉预言呢埃及未来的状况，好，也是会这样的发生，要露身赤脚。好，结果呢真的在主前701年呢，亚述真的就攻陷埃及，所以呢所有被掳的人呢真的无论老少就是露身赤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们觉得说，埃及怎么会输？埃及怎么这么大的强，这么强大的国家怎么会被打败？就被打败了。所以这就是当时代神就跟以色列人讲，就算埃及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值得依靠的力量，在人看是很强大，但是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在埃及跟以色列这两个，我们常常在圣经当中就发现说，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以色列这两个好像是一个是预表，一个好像表示一个代表一个世界，一个呢是代表以色列人是一个属神的，一个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一条道路。那埃及呢是表示一个人的一个道路，表示一个世界的道路。所以呢为什么当初要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就在埃及的奴工这个督工不是就强逼以色列人去做工， 很苦，所以以色列人就哭啊，就向神哭喊啊，结果呢神就下来帮助他们，到最后呢借着十灾就带他们能够离开以色列埃及地，然后成为一个被神拯救的民族。所以呢在圣经整个预表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好像这个都公啊，埃及的都公，就好像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权势是一样的，他逼着我们每一个人很努力的想要用人的方式去赚钱，用人的方式去求平安，用人的方式去找医治，用很多很多人的智慧想要用人的方式一直经好像是到处去钻营，想要来把事情解决。但是呢在神的看来，那就叫做埃及，那就叫做埃及，是人的方式，不是神的方式。神的方式是什么？是仰望那位看不见的主，是仰望那一位创始成终的神。所以呢是看不见的，凭什么？就是凭着信心，不是说好像看得见的兵马，那个战车马兵，埃及的战车马兵看得见的，不是，是要仰望一个看不见的。所以呢西西拉祷告就是拿信就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这就是他征战的兵器，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看不见，可是他知道这是真实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兵器。因此呢我们发现埃及他在这样子一个人所看得到一个强大的国家里面，但是他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软弱，这个世界里面许许多多的软弱。我们发现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十灾吗？大家都记得那十灾。那每一灾啊，有的人就有的圣经学者他是这样说，他说那十灾里面每一灾都在击打埃及地拜的神。因为呢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什么神都有，满天神佛，好，我们讲什么神都有哈。这个太阳就有太阳神，尼罗河嘛有尼罗河神，好，这个各样东西都有神，连那个苍蝇也是神啊，那个圣苍蝇，还有呢叫做 Holy Cow 有没有？那个圣牛啊，牛也是神，什么都是神，牲畜也有神，到处都是神。所以呢，神就降一灾、两灾、三灾，每降一灾，这个河水，尼罗河的水变血，就是像当地的这个神子来宣告耶和华是神，能够 touch 你这个水，让水变成血，是神的一个手。所以就像当时代所有的这些神明啊，当地的神明来，可以说来宣扬他的荣耀，宣扬他的一个权势在这个地上。所以这是借着十灾，是借着法老能够将他的名彰显于天下，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要以色列人看见一件事情，埃及是不可靠的，因为自己都充满了问题。那么埃及的方式呢，他们做事人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在生命经里面特别讲到，他说呢埃及人的方式呢，讲到农业耕作的方式，他们跟以色列人就不一样啊。讲到你耕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埃及是代表一个人的方式呢，他们尼罗河定期就是泛滥，每一年就泛滥。然后呢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泛滥之前他们到处挖坑啊，在那个尼罗河周围到处挖洞，然后呢一泛滥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些洞都充满水了，所以呢每个池塘都是水。然后呢之后呢泛滥完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把这些池塘的水把它吸引出来，就可以浇灌，所以他不缺水。他知道每年定时这个季节雨季到了，定时我的池塘里面就会充满水。然后呢我们就是在生命记讲，你们就要用脚浇灌，也就是说用脚踩那个水车轮，然后呢就把那个水从池塘里面或者是从大的湖里面啊，就这样子引到他们耕种的地方。所以他每天就做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吸引然后浇灌。可是呢神就说，你们到了迦南以后，跟以色列讲，你们到了迦南以后呢不是这样，你们到了迦南以后呢，那个地方呢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眼目呢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是神的眼要看着的。是靠什么浇灌呢？没有尼罗河了，再也没有尼罗河，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靠天吃饭，跟我们今天一样，靠天吃饭。下雨我们的地就有很多的浇灌，很湿，不下雨我们就干死了。所以呢他们很重要，就是盼望秋雨春雨，这是以色列很重要的两场雨，平常的时候也有一些雨，所以就是等候以色列神赐予给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在那边很累很累很累的采水，他们是在那边干嘛？仰望天，下雨吧，下雨以后都湿了，不用浇灌了。这就是人的方式跟神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predictable，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预测的，都可以计划，都可以预测的，然后呢水就出来，然后呢你只要努力就可以去浇灌。但是神说呢，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的方式不再是这样了，因为神要给以色列人开始走信心的道路， 就是你看不到，但是你知道会有雨。什么时候有雨？神知道，神会供应。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的不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对以色列人讲到，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归回，是不是用我们很多自己的方式呢，很努力的去做啊？我们不是说不努力，我们是需要努力，但是需不需要把上帝丢开，我们就一味的投进去，很努力的去埋进去啊？神在今天在当时都一样，向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把神放在这个 picture 里面，放在这个 picture 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来知道到底怎么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然后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解决？我在那个周间礼拜五的时候，礼拜五，我在那个办公室在那边做事的时候，突然呢，很奇怪啊，飞进一只鸟。那个鸟不是那个小麻雀，是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哈。我是很怕这种东西的人，我觉得蛮可怕的哈。那万一鸟戳到我怎么办哈？它就飞进来了，而且飞到我那个 office 里面，很奇怪啊，哪里不飞就飞到 office。我才想到说，哦，那个大门刚刚有人忘了关了，就是鸟就这样飞进来，那飞进来也不飞到里面，就飞到那个 office 里面，好像比较有人气还是怎样？就是因为教会只有我一个人啊。然后呢，礼拜五好像是下午的时间，就想，然后呢，我看一看，我说，哎，我也吓了一跳，怎么突然一只鸟在，然后飞进来在里面，然后它飞进来以后呢，它第一件事情，它要往哪里飞？你知道那个 office 在后面，对不对？窗户就面向 Montague， 很亮的。那个鸟第一步呢，就往窗户飞，然后呢，就窗户飞到那边，然后就撞在那个玻璃上面。那玻璃是有那个百叶窗啊，但是开一半的，所以它看得到那个亮光，它就往那边要冲。然后呢，一冲过去就撞到，然后呢就在那边要飞，再飞上来，那就在那找，好像要找路出去啊，就在那个窗户啊，三面那个窗户都，然后有百叶窗这样子。但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要去赶他，我想去赶他，他赶不走，越赶他就越往窗户飞，就这是他的出路，因为他看见的就是窗户外面，看见很清楚，所以呢，我赶怎么赶赶不掉，我想了一下，我怎么办？这个鸟，我不能跟他共处，这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哎 ，maybe 这样可以 work， 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要把所有的通道的门关起来，好，我一让把他们引出来啊，引出来，所以呢，我就把那个通道的门都关起来。然后呢，就留一条这个通道，通到那边的小拉比，那个门只开了那一扇门，所有的这些房间啊，还有那个厕所门都关掉，只有那条通道出去。出去以后呢，到那个走道以后呢，我也把所有门关起来，然后把那边侧门的那个拉比打开，啊打开。然后呢，这条路呢，只有这一条路了，只有这一条路了。你只要出来，你就看得到怎么逃，好逃生那个 exit 在哪里啊？鸟都会知道，因为没有其他路，你就这样飞飞飞出去就知道。然后呢，我就去。然后鼓起勇气，我有点怕那种东西，黑黑的。然后我就进去呢，我就呼呼。然后呢，那个鸟呢，我呼的时候，它就钻到那个帘子的里面去了，那个百叶窗的那个里面，钻到这个里面去了。大家知道，鸟钻到这个里面了、啊，好像网子一样，它出不来了。我就傻了，我说哇，这下子怎么办？我不敢摸它，怎么办？结果后来，我鼓起勇气，我就把百叶窗拉起来。然后呢，那个鸟就是飞出来一点，我赶快放下去，把它全部关起来。然后黑黑的，看不到了，看不到路，都黑的。然后呢，那个鸟就走到旁边去了。后来呢，我就再鼓起勇气，这样赶它一下呢。然后呢，它到处飞飞飞飞飞。然后呢，它看见哎门开的，它终于就出去了。然后看见呢没有路可以走，它就往那边走。然后呢，一直走到那个小拉比去，走到拉比它还不想出去。然后我把所有门都关起来，只有那个门了。然后我就这样呼呼呼，它最后终于出去了哈，终于出去了。我都搞了10分钟啊，我就在想，哎呀，我觉得我不就是这样吗？哈，我们喜欢什么？就是喜欢那个光明大道，就叫去啊，因为是最亮的，就是那条路嘛，就去嘛。可是呢，就嘣，就撞到头，就是不对，因为那条路看起来是对的，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它不通的，你就是透明的，给你看就是这样。所以呢，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不小心就被整个好像那个百叶窗就把我们缠住了。这脱不了身，在里面被挡在里面，出不来了，根本就没有路，就死路一条。这个时候呢，上帝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好像打开一条路啊，把夜场打开。这个时候呢，把我们赶一赶。有时候我们人还不要离开，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这样，我就是照我的方法。哦，好像以前我在那个电脑公司上班的时候，做不出来怎么样？就是加班一定会出来，努力的加班，我们熬一定会熬出来。哦，就在那边弄，然后呢，上帝会跟你讲说，你可不可以出来了？不要急，回家祷告吧，啊，回家祷告吧。 所以呢，他就马上，然后呢，就让遇见很大的困难，然后就赶赶赶，然后最后呢，赶到一条对的路，虽然看起来是黑的，你看那个 walkway 都是黑的，一直出去看起来根本没有路，但是呢，转个弯就看到世界一大光明在外面等着他，鸟就出去了。所以我发现说，好像外面看起来，我们都是天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生活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遇见任何事情来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多的公司的问题啊，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把神放在我们的 picture 里面啊。有时候是家庭的问题，好好的来寻求神的帮助，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发现呢，在以色列人，圣经上面也讲一个故事啊，讲什么？讲有一次耶稣他到了耶路撒冷呢，里面有一个叫做毕士大池，大家记得吗？在约翰福音有个故事，就讲到那个毕士大池里面了啊。他呢躺了很多的人，什么样的人呢？都是瞎眼的啦，瘸腿的啦，就是生了病的人，没有办法就是很重病的人，就躺在那个毕士大池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就传说，当这个湖这个池水搅动，他说可能天使会下来搅动池水，如果搅动池水的时候呢，有谁先跳下去的话呢，他就得救，他就得医治。所以呢，大家都在那边等啊，等那个池水会不会有搅动啊，就无端端会开始搅动，大家就在那边这样子等，等了多久呢？圣经上没写，不晓得。但是那边就是躺了很多的人，结果呢，耶稣呢就进到这个里面呢，就看见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哎，躺在那边。好，结果呢，耶稣就跟他对话了，他说：“你要痊愈吗？”哈，那这个人就讲，他就说什么？他说：“池水动的时候呢，没有人把我抬下去，然后呢，我正要很努力下去的时候，可能是我靠着自己想要爬干什么下去的时候呢。”人家就比我先下去，因为我慢嘛，所以呢又没有人怜悯我，然后呢我自己又没有力量可以下那个池水去得医治，所以呢我在这边就很苦。他就是这样讲，跟耶稣讲。结果呢，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讲什么呢？很简单，起来拿你的褥子去吧。结果那个人怎么样？就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这么简单。好，我们看那个故事，我们好像呢就像那个瞎子一样，很多时候就是像这个患病的人一样，38年呢很痛苦，但是呢所有的盼望就在哪里？就在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当这个池水动的时候，我要第一个下去，这就是我的计划。怎么办呢？我请人来帮我抬啊，但是他们不要，那我自己很努力的要去爬，挣扎的要掉下去，第一个要跳下去。可是呢，我想他可能腿不方便了，要不的话他第一个就跳下去。而那有些人如果是瞎子的话呢，人家跟他指一下呢，他可以跳下去，就很快就扑通就下去，人家可能先得医治了。那会不会得医治？其实也不一定啊，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啊。但是呢，那是一个传说，所以大家就唯一的盼望，虽然说不见得是真实，但是这是唯一想得到人能做的，就是在里面等那个水，所以就等那个水，看什么时候动，说不定我就有救，只是这样。但是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看见神的方式跟人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呢，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神有 honor 我们的信心的时候，神会做很奇妙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发现呢，怎么样第一步 return， 从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里面，从我们自己很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一个道路里面呢，我们能够 return 回到神的里面，来问问看上帝，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我有什么心意没有？我应该学什么事情，学什么样的功课，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突破，从你那边得到智慧，这个事情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神的一个问题，要 return 归回。当我们归回以后呢，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开始能够享受安息。有 return 以后，我们就可以 rest， 因为呢神是我们的遮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头上都有一片天啊，我们头上都有一面天，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遮盖。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在保护我们，我们要长生是长生在神翅膀的荫下，好，那个地方呢是有安息的地方，是有安全感的地方。好，如果呢我们还没有归回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安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倚靠神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安息。好，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记得这个也是上礼拜哈，那个田雅各老牧师哈，就是路过啊，路过，然后他也到我们教会来，他第一次来哈，我就我在嘛，我们就接待他，然后他就到处看一看，然后走的时候也真的就鼓励我，然后就是为我们教会祷告，祝福祷告啊，非常好。他也是在讲，他一直在讲，他说哎呀，这感谢神了，有这么好的地方啊。然后呢，这就讲了，就说要倚靠神，要倚靠神，有什么事情就是祷告，倚靠神，那神呢 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好，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呢，在那个祷告当中，我也觉得得到很大的鼓励。我就发现说，在主里面跟随主久的人呢，这都是经验所得啊，经验所得，或者是年老的牧师，像我们老牧师一样，走过信心的路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喜乐是他们的生命了，没有什么好忧虑的，都在神的手上，又跟久了，经验就充足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到很好的一个鼓励，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的来互相的鼓励，我们都走在神的一个遮盖之下，我们呢必须 return， 然后呢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安息，得到一个安息。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每一个他的孩子应许要得到的。很多时候呢，神可能呼召我们有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当神要来做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会 provide 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是所谓的意向，要做什么。第二件事情呢，要用什么来做，就是说用什么工具来做。这是神如果呼召我们任何人，不管是成立一个公司，不管是经营一个家庭，不管是带一个孩子，好，不管是在教会，不管在任何当中，神的方式都是这样。好，他会两个这两件事情。所以我发现呢，我们家去年呢，我们家那个围墙整个不行了，然后那个土坡，我们一个小土坡上面满满的那个常春藤，然后呢那个挡土的那个板子，木头的全部都是长白蚁，已经不行，再不弄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房子都长白蚁。所以我们就痛下决心，然后要把那个土坡铲掉，然后把那个 fence， 把那个栅栏，就是那个围墙把它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年的很大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要铲那个土啊，那可不是小事情。我们去学那个怎么开怪手啊，那个从来没有开过怪手，现在也会开怪手了哈。那就是挖，可是挖土简单啊，挖了土以后，那个土要把它丢出去啊，那可是大事情啊。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丢，后来我就是去请一些那个工人来帮忙丢。那个土呢，堆的就是差不多人这么高，然后整个后院都是，然后这两天就这样多，然后他搞了10天啊，每两天就这么多土，一铲一铲要铲到那个。wheelbarrow 里面，就是那个小单独轮车，然后要倒出去，倒到卡车上。后来我们倒了将近6个卡车，大卡车的土，然后这样一铲一铲，这样铲。结果呢，我就找工人来帮忙啊。找工人来帮忙的时候呢，他们都很有力量啊。啊，工人来帮忙，他第一件事情来的话问你，第一件事情呢，我要做什么？我说能不能把那个土铲到那个小的车上，然后呢把它倒到外面那个大卡车那里面倒进去？他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我，工具在哪里？我说这边是铲子，好，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一铲一铲，然后就开始卖力的做。然后我就发现呢，他们做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看，然后呢，我也下去弄。然后就发现我弄得很努力，可是我发现他们在那边吹口哨，三个墨西哥人边吹口哨边弄，可是呢，力量也很大，很轻松的样子。我就在那边想，我说，哎，不，吹口哨的应该是我，怎么是你们在吹口哨？好像你更快乐一样。是的，他真的没有压力啊，他知道要做什么，今天就是把它铲掉，然后呢就回家，拿了他该有的钱，他就回家，很快乐。可是我就会忧愁，哎呀，这个土什么时候铲得完？铲不完以后呢，我那个卡车呢，他就没有办法准时要运走啊什么的，那些 schedule 怎么做啊？很就是会想这些事情啊。然后呢，我到底还要不要再 order 卡车？就想很多啊。那然后呢，就是一边铲，然后就觉得，哎呀，赶快弄，赶快弄。然后那个墨西哥人呢，就会吹口哨，慢慢就是，但他也很努力啊，但是就是很轻松。很轻松。然后呢，我去买，中午到了，我问他说：“你们要吃什么？我去给你买东西。”他说 ：“hamburger。”哦，他们都爱吃 hamburger。我说：“好 ，hamburger。”我本来想说弄一点好的 Chinese food 呢，但是墨西哥人不吃纯 Chinese food。我说 hamburger， 啊 hamburger。然后我到了那个 hamburger 店以后，我就买全餐最棒的，因为希望他们怎样，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呢，在这就有力量再继续挖，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吹口哨挖，没有关系，吹口哨挖也很好，就是能够就是犒劳他们，感谢他们，就希望是这样。然后呢，我就发现说，我对他们的心呢，好像是不是就像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看我们是一样。当我们来这件事情，我们就要问神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好了，我们要做这个，比如说，当初我们说买这个会所，我们要买会所。好，第二个呢，那工具是什么？钱在哪里？上帝说什么？隐藏的财宝在那边，对不对？那个亚述军呢，被杀了185000，我们这边杀了更多，我们一杀了80-90万呢、啊。上帝的手啊，真的、啊，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一句话， 就卡了80-90万，这就是上帝的手。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说人是要祷告，人是要做事，也做很多没有问题，但是上帝一定要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要好好的 return， 然后呢在那里面才会有 rest， 才会有安息。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一场一场吵完以后呢，我们也想犒劳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也是想要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顿好吃的午餐，给我们好的一个犒劳，让我们在这里面呢，虽然说好像外面有一些的环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享受他所给我们的安息，可以吹口哨，然后呢可以吃午餐，是汉堡全餐，是很最喜欢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法则，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rest， 一个，否则呢不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 return 里面呢，我们得不到 rest。 那是什么光景呢？在第十七节里面，第十七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人斥喝怎么样，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呢，你们就逃光了，你们都必逃跑，逃光光了，就五个人来打你们，你们就打光了，一个人呢可以就吓跑你们一千个。好，就想到说，如果呢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依靠神的话，任何一个东西呢就能够让我们一个小东西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像我们一千人都打败了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在那里面得着真实的一个安息，因为呢我们是在走自己的靠自己的路，靠自己的方式在走我们的道路。但是呢神就呼召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里面来享用他的安息。所以在诗篇127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家可能蛮熟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若诗篇127篇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很喜欢后面这句话哈，这个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哈，安然睡觉哈，这个原来的意可以这样子翻译，就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哈，在睡觉中也赐给他。但原来的意思是两个字，就是赐他睡觉，或者睡觉的时候赐给他，都可以，看你怎么讲都可以。好，如果上下我们来看的话，我会更喜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睡觉的时候也赐给他，因为跟上下就合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呢，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呢，看守的人怎么样，枉然惊。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如果100%靠自己的话呢，都常常会变成枉然。但是呢这边讲倒过来讲，如果倚靠神的话呢，在睡觉的时候都给他，就是你睡觉你都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呢，神也给你。好，有点像以前有人讲说 Bill Gates 还是什么，睡一觉起来他又赚了多少钱了，有那个网络上有人在讲。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人要尽我们人的努力，但是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努力，而不是拼命蛮干啊，然后想要就是把神撇开，我们专行自己的路，然后要去得什么事情。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有这种特性，就是我们很拼命三郎，有没有？什么到了南洋啊，当初那种移民的到了南洋啊，那些国家以后呢，别人都在那边休息，那中国人就苦命的赚钱，努力的赚钱，然后呢都变成很有钱的一些华侨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努力，这中国人很好一个特色。但是呢当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除了努力以外呢，我们如果没有遇见神的话呢，那个努力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是那么的 effective 啊。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边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呢就有中国人在那边流泪。有没有听过这个意思？就讲到白天呢努力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就很多就讲到移民啊，特别是讲到很多在低下阶层的工作的一些比较苦的这些中国人啊，有些是在餐馆的什么，就是很苦闷。然后呢白天呢就那边坐，晚上的话就很空虚，然后呢觉得很累，然后也觉得很孤单，就开始哭，想家，因为都离乡背井，所以这就是很拼命。可是呢我发现呢，是不是一定是这样拼命？还是呢神真的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做的是可以吹口哨很喜乐的。然后我发现哈，有一个故事讲到，他说有一个青年的，有一个青年啊，他能舞那个剑法， 哇，真是超神入化，又犀利啊，然后带有诗意的意境啊。就旁边有一个那个有个青年啊，就看着他，哇，那个舞那个剑呢，眼睛都瞪的，就是怎么这么棒啊？有人舞可以舞到这样的剑，所以呢，他就去打听你跟谁学的。他说，跟谁？所以他就去找到他那个师父，他就问那个师父说，请问这个师父啊，你那个弟子这么棒啊，那个剑法这么高超啊，我如果呢？每一天花5个小时，我要多久可以这样子念到那个地步？结果那个老师傅呢，想一想就跟他说：“你可能要10年。”啊，那这个年轻人就想到说：“10年那也不长，那我就努力啊。”那他就问那个老师傅说：“那这样，我如果呢加倍，我如果不只念5个小时一天，我练10个小时，我要多久可以像他那样？”结果那个老师傅呢，他就期待老师傅说5年，对不对？结果老师傅跟他说20年，他说什么？为什么我现在加倍的努力的话，我应该时间缩短一半了，为什么变成20年？他说因为你看他不只是剑法犀利，而且呢出神入化到有进到诗意的境界，这不是你天天练剑练出来的。他说呢，你如果天天10小时来练剑，你去哪里游名山大川？去哪里培养你那个灵气啊？哎，他这个恍然大悟啊，他说原来要那样的话呢，你就必须，这是不是 skill 的东西啊，这是一个 art， 这是一个 art。 所以好像跟随神一样啊，努力的做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留一点时间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欣赏一下神的荣美，观看一下名山大川。这个呢，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 wisdom 会增长，我们整个人都不一样。不一定是说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就会有很大的成绩， linear 的成绩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呢，神一句话就解决了，或者呢至少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这个在乎神给人的智慧，神给人的带领。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学习的一些事情。大家知道那个真善美的那个主讲人啊 Bill Gaither， 他小时候就有一个见证。他说他小时候不会念书啊，现在很大的企业，很大的不是企业，这个ministry， 然后又很有教导的恩赐，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啊。然后呢，但是他小时候不会念书，怎么办呢？他那是到一年级的时候，他念书念完毕业以后，一年级念完的时候，他老师建议他留级，但是不好讲留级，他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呢？做明年的那一年级那一班的班长啊？”他就讲，那好吧，好，他就留下来哈。然后实际上就留级了。留级到第二年的时候呢，老师还觉得他应该再留啊，但是不好讲了。最后呢，弄就让他升了哈。结果他就是每年吊车尾这样子上去，结果一直吊到第14岁的时候，他的姐姐看不下去，他姐姐跟他讲说：“嘿 ，Bill， 你这样子不会读书的话，你是在让我们家很丢脸呐。”然后他就很就是。你该怎么？你该好好的振作起来啊！结果他就想说：“那怎么振作？就是不会念书，那背东西又背不起来，看东西又看不懂，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念书，这都是要留级的。”那后来怎么办？后来叫他们就参加这个在教会团契里面，就有一个辅导，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跟他挑战，他说：“你愿不愿意呢？做一件事情，好，做一件事情，然后呢，让神赐福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每一个领域里面呢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可以超越所有旁边周围的人，你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成绩。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每一天1/10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让你在每一个事情上面都成功，愿不愿意去做？那个 Bill 就说：“如果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愿意啦。”然后就说：“他是做什么呢？”他说呢：“你就拿圣经打开，好好的读，好好的默想，就做这件事情，每一天。”1/10的时间，结果呢，他一个礼拜就花17个小时，就拿圣经在那边看，然后呢默想，结果呢搞了一阵以后呢，没想到他的成绩开始变化了。他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好好的默想神的话，结果成绩就开始往前走了。结果呢，高中毕业的时候全校第一名，大学毕业全校第一名。然后他就有很好的 ministry 在神面前，话语不断的在他的里面，神给赐给他很多的智慧，帮助许许多多的这时代的人。什么的发现呢？是不是很努力的去读这个东西，去做我们该就是好像我们那个 scope 里面那个小东西呢？其实不一定，有时候就跳出来，看看山，看看水，看看上帝怎么说，到底圣经怎么讲，好好的来寻求神的智慧，是不是我们可以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神赐福敬畏他的人， 让他能够在班上成为第一名，好，在世界上面，在公司可不可以成为最优秀的一个人，不见得是花很多的时间。我们这次去那个嘉兴的那个家庭度假营的时候，那个简春安教授啊，他有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他在考那个博士的时候，就是博士那个 qualify 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他们那个系不是很好念的。结果他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他的太太跟他讲，他说呢，他暑假因为他教书嘛，所以暑假的时候呢，他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到美国来陪他，要不要来？结果检测完呢，他就紧张了。他说：“哎，你一来的话，我这两个月以后我就要准备这个考 qualify， 我这最重要的考试。那你如果来的话，我就没办法准备了吗？或者难道我来了就把他放在家里面，不管他自己准备怎么，就不晓得怎么办？哎呀，想。后来呢，他就去，就去问他的指导老师、指导教授。结果就问指导教授说：‘这个状况我怎么办？’那指导教授跟他讲说：‘你当然要把你太太接来啊。’”然后呢，你当然要陪他好好的去玩一玩了。两个月的时间呢，你就去玩吧。他就说：“那我考试怎么办？”他说：“考试以后可以再考啊。”那太太来一次呢，那以后不会再来了。他听了也对哈，结果呢，就决定了太太来以后呢，就带他去旅游。两个月的时间在外面旅游，结果呢，玩回来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考试呢就延期一次。结果呢？考试一考就通过，别人考好多次考不一定通，他一考就通过。然后呢，他是他们那个几届呢最快速度毕业的一个人，神就赐福于他。然后呢，他是说这样，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呢关在图书馆里面一直读书。然后呢，他说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全天是教会的，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不读书了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服侍啊，然后看什么事情这样。结果呢？他就是这样来服侍，是很快很快的，就神也赐福于他，所以很快的就毕业了。好，然后这是他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发现到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所遇见的问题不像我们看那个玻璃这么简单，好像这样冲过去就会有答案，有时候是不一定。我们是不是回头 return 看看上帝有什么心意，然后我们这样子来摸着神的手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得着那极大的安息。有 return就有 rest。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常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你手所造的，你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好的一条道路，你为我们拣选这条道路，你也来帮助我们能够认出你的道路，我们也可以走在其中，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公司的同事，甚至我们的朋友，我们教会，大家都能够在这当中因一个人可以蒙恩典。主耶稣赐福于我们，让我们懂得再一次回转到你的面前，能够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将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在以赛亚书上面有讲一句话，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习在其间。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路，但是神知道，我们在他的里面来寻求他的依靠。我们来唱。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以明天或许安。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第二节，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身，每朵云披上银翼，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林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第三节，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要火马却折，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我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我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是的，主，我们不知明天的道路，主啊，但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就让我们学习能够交托，学习能够仰望，也学习能够依靠。主，你就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把一切我们个人的困难就放在你的手上，主啊，你带领我们过每一天信心的日子，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找着真实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